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样样不落，几年来在修炼路上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二，展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在法中成熟；
请听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样样不落，几年来在修炼路上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今年78岁了，于1999年6月有缘得法。得法前我经历过几次生死关，4次车祸，3次大手术，我的身体比正常女人少了3个零件，子宫、卵巢、胆囊全部摘除。我经受这些痛苦磨难能活过来，正像人们常讲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能遇到这千年不遇万年难遇的法轮大法，这就是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受家庭熏陶，从孩童时就信佛敬佛，常去寺庙跪拜，不知为什么就那么喜欢看佛像。所以那天在公园晨练后，偶然看见大街横幅上有关于法轮大法的简介。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教人向善修佛的。我一听到宇宙修佛这两个词，就从心底里喜欢。所以我当初走入大法修炼，并不是抱着治病的目的，而是抱着一种好奇心修炼成佛的心态走进大法门的。下面把自己得法后在十几年的修炼中自己怎样做的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修炼层次有限，认识不高，请慈悲指正。认真学法，坚持练功。我一直把学法、多学法、不断学法放在我日常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位置。除参加集体学法外，不管多忙，我都要抽出时间学、念、背、抄法，每天至少要通读3、4讲，有时3天看完一遍转法轮。除了吃饭睡觉外，整天就是学法。我常年坚持练功，从没间断过。1999年，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使我们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但我仍然坚持在家练功。在迫害形势最严重时，也没停止过。后来师父给开创了全世界大法弟子统一时间练功环境，我基本坚持参加早3:50至5:50晨练，然后参加5:50同步发正念，再然后就开始背法。上午除参加集体学法外，下午出去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或参加大法的集体活动。几年来在修炼路上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主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件事情上，我大体经过这么几个过程：开始由不知道怕到怕，最后到完全不怕；开始由夜深出去做，最后改成白天做；开始做真相的资料是等靠要，最后我们小组自己打印；开始由平房、门市房、临街商店、饭店、超市等买卖家做，到现在楼群里做。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先从家里亲人讲，然后给亲戚朋友讲，最后给陌生人讲。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开始我觉得很难，顾虑心大，不敢开口， 又不知道如何讲，心里非常着急苦恼。可能师父知道我有想救人急切的心，在一次小型切磋会上，我认识了一位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在师父的有意安排下，我和该同修配合半年多，不论什么样天气，我们约定好时间，在大街小巷、百货商店、超市、医院、车站到处去讲，不放过有缘人。现在我只要乘车就发正念，遇到可度的人就讲真相、发护身符、劝善信等真相资料。对来我家串门的、做客的、清扫卫生的、擦玻璃的、收旧物废品的、磨刀的，我谁都不错过，给他讲清真相，做三退，然后送给他们真相光盘、酒瓶、护身符和劝善信等。为使远方亲戚得救，我就寄给他们真相传单、护身符等。去年冬天，我还特意回老家探亲，给十多口人全都办了三退。一次外出旅游，我向导游讲真相劝三退，我一讲即通。导游信神佛底线一般较高，因为每个景点都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古老的民族艺术，告诉他们中共邪党怎样破坏神传文化，一下就能切入主题。我一路上就劝退了四名导游。我在做面对面讲真相时，大多用我自己亲身得法受益的经历去讲，劝退人多用真实姓名，实在不愿报真实姓名的采取用化名。经常有人主动问我，老太太多大岁数了？我说78了。多数人都说，身体这么好，像50-60岁，一点不像快80岁的人呀，有什么诀窍？这时我就开始弘法讲真相了。我说，当然有，我是修炼法轮功才这么年轻的，身体才这么健康的。法轮功修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修心向善，去病健身有奇效。老年人通过修炼，不但身体健康，皱纹减少，还能延长寿命。年轻姑娘都不用做美容，皮肤变得又白又嫩。多年来，我就用我的自身本体的改变，使许多人明白了真相，救度了很多人。每当我有人心出来，不想开口时，师父总是把有缘人送到我的跟前，不是问路，就是对方主动答话。这时悟到，师父在精心安排有缘人得度，我绝不能放过，讲一个成一个。学上网下载打真相电话，为了更多更快的救人，同修们在近两年又开创利用手机发短信、采讯、打语音电话等救度众生的项目。我和一个同修首先买来手机，经常在一起互相配合打真相电话。我们沿着一条一条马路边走边打，一个念门牌上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打。后来在电脑上可以下载同修提供的手机电话号，我们无论到公园、商店、百货、超市、江沿还是乘车，都边走边打，边发短信，不浪费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多救人。利用手机讲真相过程也是个修炼提高心性的过程。开始我不会操作，容易按错，给技术同修增添很多麻烦。为能够熟练独立操作，我死记硬背，反复练习，最后终于熟练发送了。每次出去一次，可发短信几百条，采信40-50人。我也开一朵小花。2009年，在两位老年夫妻大法弟子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也学会了上网下载，每期《明慧周刊》《明慧周报》等资料，不用再让同修给打印了，减轻了同修的负担。现在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人人都成了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近几个月来，在老年同修帮助下，我又接过刻录光盘、磨面等项目，给我创造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去掉我的急躁心、做事缺乏耐心这颗心。打印机也是有灵性的，它也随着人心动，当我心态平稳操作时，它也很顺畅的工作。当我心情浮躁急于做完时， 打印机就不动了，或者动动停停。当打电话把技术同修找来，一查根本没发现什么大的故障，一下使我悟到是我的急躁心，想尽快完成任务的心促成的。还有一次打印机又不运作了，大热天实在不好意思再去麻烦技术同修了，自己立掌发正念，清除对打印的一切干扰，向内找自己，并对打印机说，不是你的错，是我不好，心没纯净，做事想东望西的，不能专心致志。你来到我家，咱俩有缘，希望咱们好好相互配合好，共同把助师正法这件事情做好。之后打印机滴答滴答就动作起来了，我好激动。我从修炼开始到现在，能平稳地跟师父走到今天，全凭师父的法座指导，全凭师父的呵护，师父的法身时刻都在我的身边看护着，点悟着我。每当我出现人心，说话做事不在法上，师父立即点化我，直到我向内找到自己的不足为止。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在这正法接近尾声的时刻，继续做好三件事，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尽快使自己成熟起来，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让师父放心。修炼层次不高，可能谈的当人感悟多，没有法的威力，请慈悲指正。
想倾听交流稿，展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在法中成熟。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值此网上法会，写出自己在助师正法中修炼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学法内修，同化大法。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文中讲到，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从师尊的讲法中，我悟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必须时时刻刻维护大法，正视大法，才是自己在世间存在的根本意义。这些年，我一直参与资料点工作和做些协调方面的事情。到了后来，资料点建得多了，我们这个资料点的工作量就相对的减少了，看似没有了前几年那样繁忙，但是法对自己的修炼却要求得更加严格。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认真学法，只有学好法才是自己修炼的保障，才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即使资料点工作最忙的那个阶段，大部分时间我也能保持静心入心的学法。每当自己学法达到最佳状态，真是句句入心，感到强大的能量从法中而来，包容着整个身体，哪怕在寒冷的冬天，也觉得身心暖融融的，非常舒服，越学越想学，体会着那种如饥似渴的感受。学法真正入心时，该做什么事情，法就会点给自己。例如有一天我在学法时，法中清晰地点给我需要去某个地方，我赶快去了某地一同修家，同修一见我，高兴地说，正派你来了，这里有篇揭露迫害的文章。我拿到文章，把它整理后，马上发给了明慧网。当然还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就不多写了。只要抱着敬师敬法的心，坦诚地学法，就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我也不是每次学法都是如此好的状态，事情多了，人心上来了，也是学不进去的。但是我总能尽快突破不好的状态，因为我深深地懂得，学法不能走形式。如果像完成任务似的，结果什么也学不到，就是欺骗自己。学法不仅要学好转法轮，师尊每发表新的讲法，我都争取多学并学好。尤其迫害发生后，师尊每次讲法都是指导我们在风雨中如何走好走正，都是有针对性的。我就尽量把法学透，明白师尊在这个阶段让我们怎样去修去做， 就能把当前的事做好。每隔一段时间，我还要从头到尾把师尊的全部经文讲法学习一遍，使自己修炼中少出偏差，少走弯路。法学多了，学好了，自己就在不断的同化法，不断的去掉人心执着，就能不折不扣的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紧跟正法行事。二，真诚守信，珍惜与同修的缘分。同修两个字绝不是一个表面层次上的简简单单的称呼，特别在大法修炼中，它的内涵太深了。我们同是一个师父，同修一部大法，又能互相配合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担负着师尊赋予的重大使命的责任，这是关系到无量无际众生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一直非常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严格要求自己真诚地对待同修，遇事想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这使我和不少同修之间建立了互相的信任，在注视正法中发挥着很大优势。多年来，我都抱着诚实守信的态度与同修配合去做正实法的事。一次当地整体上需要协调一些事，因我当时不在县城住，我和一同修约好了去县城的时间地点，见面后由他再去通知其他同修。到了约定的那天下午，我该去见同修了，却下起了大雨。到车站一看，那些通往县城的短途客车都不见了，我只好穿着雨衣骑自行车去县城了。60里的路程坐车半个多钟头就到，可骑自行车却需要两三个小时，而且还下着大雨。其实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可我并没有多想，只是骑着车子快速地往前赶，心想必须准时到达，不能耽误大家的事。走了大约2里路，我见后面来了一辆从某地开往县城的长途客车，就随便向司机招了招手，并没有抱什么希望。我见司机根本就没在乎我，开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想下这么大的雨，又是长途车，见我还骑着车子，人家能拉我吗？心里正这么想着，忽见客车在离我半里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还没等我走到跟前，司机已下了车，在雨中等我呢。当我到了跟前，他亲切地说，我一看是你，下这么大雨能不拉你吗？如果换个人，我可不拉。司机忙把我的自行车挂在了后面的车架上，我向他道声谢，就上了车。坐在车上，心中不由得涌出一股暖流来，暗自感叹师尊的巧妙安排和无量慈悲。我提前到了和同修约定的地点，我想同修家离这里也就3-4里路，一定会准时来的。时间到了，同修没有来，雨虽然不大了，却仍在下着，我就继续耐心地等下去。眼看天要黑了，约定的时间也过去好久了，同修还是没有来。我知道同修不可能来了，也许同修认为下这么大的雨，我不可能来，他才没有来吧。我心里很坦然，虽然我没有做成要做的事，但对于个人的修炼却感到非常的踏实。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同修之间真诚守信的可贵。大家如果都能真诚守信，同修之间就少有间隔和矛盾，就会形成牢不可破的整体，在注视正法中发挥更大的威力。三，100%信师信法。从2001年我就承担了当地资料点工作，至今10年有余。在10年的风雨中，我所见证的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德数不胜数。承担资料点工作后，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直在心中考验着我，一个是能不能100%的信师信法，另一个是能不能放下一切，放下生死去正视大法和救度众生。在信师信法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对师尊的法怀疑过，即使有些讲法自己一时不能理解，我知道是自己没达到那么高的层次，暂时理解不了，等自己提高上来了，自然也就理解了。在这场迫害中，无论压力多大，我在内心中都没有动摇过对大法的正信，就是凭着100%的信师信法的正念，10年风雨中，在师尊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我和同修资料点才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一直走到了今天。 能不能放下自己的一切和生死，一开始我心里也不是太稳，只是想有了什么事自己就豁出去了，有种硬拼硬干的想法，不能完全站在法上看问题。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自己也不断的在法中升华着，正念越来越强，各种执着和怕心就越来越弱。在一次次面对邪恶时，自己基本上没有了怕，在师尊的保护和加持下都能坦然地走过来。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但是这不是能有意表现出来的，是你在法中修到了这一步，使你成为了这样的生命。每当遇到重大困难和险恶的环境时，我就在心中问自己，你能不能放下生死？回答，能。经过千锤百炼和大法的造就，我在思想中渐渐地没有了生死的概念，也没有了被迫害的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和一切邪恶。我像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努力地一步步同化着大法，大法也在一步步地造就着我。我把自己完全融于法中，真的能坦然地放下一切和生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魔高一尺，道高万丈，没有我怕邪恶的道理，而是邪恶在怕我。有一段时间，当地邪恶以查户口为名，想对大法弟子干坏事。一天，警察敲门时，我不为所动，把它视为假象，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夜里睡觉时，邪恶在梦中向我求饶，求我别再发正念了。我不上邪恶的当，继续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此后警察再也没来过。因考虑到为法为资料点负责，我从不敢放松自己的责任。不只是遇到事情了才发正念，平时也特别重视发正念。发正念是师尊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事，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我悟到，如果我们参着人的观念去看待大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观念摆在大法之上了，想证实的是人的论理和自己，而不是大法。那么法能显现给我们神迹吗？当我们用修炼人的正念站在神的角度上，彻底的去改变常人的观念，百分之百的信实信法，大法的神迹随时随地都可能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使我们越修越坚定。有时我自己要想见哪个同修或做成某些看似不易做的事情，就用纯净真诚的心请师尊安排，很多时候都是恰到好处。一次我想见一个同修，就贸然去了另一个同修家，看看我要见的同修是不是在他家。到了他家，我要见的同修正在那里。同修对我说，我昨天刚到，明天准备走，你今天却来了，真巧了。一次听同修说，我们当地被绑架的几个学员出来了，我就对他说自己要去见其中一个学员。同修说，这个学员的家人对他看得非常严，不让咱们人见。我说，就请师父安排吧。也没多想，就去了那个学员家。我必须去见这个学员，一是了解一下他们被迫害的原因，二是准备揭露邪恶。我没有任何顾虑地敲响了他家的大门，出来开门的正是同修本人。他对我说，这段时间家人对他看得很紧，丈夫班都没上，专门在家看着他，这会儿正睡觉呢。我们就在大门外说了半个小时的话，我了解到了一些基本情况。离开时，她的丈夫还在睡觉呢。如果我们对信实信法有丝毫的打折扣，或者抱着不纯的目的，心态不正，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神迹的。四，以苦为乐。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我是98年春天得法的，没有机会见过师尊， 但是师尊高大伟岸的形象却时刻在我的心目中。师尊费尽千辛万苦来世间救度我们，替我们承受着历史上所造下的巨大罪业，又给了我们宇宙中无上的荣耀。那么我们在修炼中吃点苦还点业又算什么呢？十年来在住持正法中，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有时会感到苦，但一想起师父的话，马上就是另一番心情。今生今世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与师尊正法同在，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最神圣的，怎么会感到苦呢？如果怕吃苦，不能跟随师尊往前走，泡在红尘中，被世间的名利情腐蚀着生命，那才可怕呢。2008年的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地方把资料点用的东西带到我们住的地方，这里离我们驻地6-7十里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不坐车，用自行车带过去。我把三个大箱子捆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两边各一个，上面再摞一个。我开始没想那么多，觉得6-7十里路不算什么，谁知没走几里地就感到蹬起车子有些吃力。我以为车子没气了，下车一看，前后带的气儿都满满的。我想也许驮的东西太重了，才这么难骑。可是车子越来越沉，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似的，累得我两腿又酸又痛。我就这么继续吃力地蹬着车子往前走，走了大约20多里路，已经是精疲力尽。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前面至少还有30多里的路程。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赶到住处，我是修炼人不是常人，这点苦还不能吃吗？我暗暗给自己鼓劲，但是骑上车子走不了几十米，双腿就累得撑不住了，就下来歇一会儿，等腿痛缓一缓再骑车往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的，我想这得什么时候到地方啊，就改变了方法，骑几十米腿累得撑不住了，就下来推着车子走，等腿痛缓一缓再骑上去。这样又走了一段路，觉得还是太慢，就干脆拼命往前骑吧。我请师尊加持，心中背着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心里说，腿是我的，我说了算，不就是痛吗？痛也得往前骑。我咬着牙硬是往前骑，两腿的酸痛真是很难形容。我在心里背着法，这样一气能骑1公里，实在骑不动了，就下来推着车子走一段。后来我就把腿痛当成好事，心里一点都不觉得苦，就高兴，就把吃苦当成快乐。如果是邪恶干扰，我就不承认你。这么一想，腿马上就不怎么痛了。离驻地还有4-5里路的时候，车子一下轻松起来，像有人推着一样，一气骑到家，而腿也不痛了。我又一次在实践中体会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理。卸下车上的东西，我把自行车放在一个小屋里，就没再动它。隔天再去骑时，却发现自行车的后圈的气门箍没有了，只有孤零零的气门芯，而车袋里的气却非常满。这时我才明白，那天一路上是邪恶在给我捣乱。要知道，带着几十斤东西再骑上一个人，自行车后圈的气门箍没有了，这么大的重量压上去，气门芯一下就会被挤出来，车袋马上就没气了。如果车袋没气，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啊！庆幸的是，我虽然吃了点苦，师尊却为我化解了更大的难。五，扩大自己的胸怀和容量。我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还达不到那种宏大的宽容，有时会陷在人的思想中衡量别人，不能真正的体谅别人。前些年师尊多次点化过我，我也更深地认识到这方面的不足了，也很想尽快提高上来。平时自己觉得有所进步了，状态还不错，可一到关键时刻，就像吹起的气球，一放气就又回到了原点，使我非常苦恼，怨自己不争气。我深知作为修炼人，必须往更高境界突破，在住持正法期间，要能包容一切人和事，达到那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地，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天我发正念时，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肚子在一个劲儿地扩大，不一会儿扩大到能装下一座城市。我知道师尊和大法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越来越高，让自己尽快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这不仅是一个扩大容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达到标准，自己才能够承担起师尊和大法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一天晚上，我与协调人到一老年女同修家商量帮其他同修建资料点的事。商量完了已是深夜，我准备去住旅社，老年同修却挽留我住他家里，我见时间太晚了就住下了。前些年我来县城和同修们协调一些事情时，通常事情办完了，天也很晚了，就去较远的一家便宜旅社住宿，5元一宿，很少住在同修家。那些年我就这样来无踪去无影的，而且有段时间邪恶总想找我，同修们也都知道，他们把我视为所谓的重点，我当然不会承认。我凡去哪个同修家都非常谨慎，考虑到同修的修炼环境，不想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或造成压力。从另一方面讲，多数都是女同修，我就更不愿住在同修家。这次我住在这位女同修家，她的年龄几乎和我母亲差不多少，这使我心里也稍微轻松一点。没想到这位老年同修事后竟对另一位同修说，你那天咋没把她弄走，让她住我这里。我当时听了这话，心中不由得一阵酸痛，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明明是他让我住下的。转念又一想，不能抱怨同修，是自己没考虑周全，不该住在他家。师尊让我们处处为别人想，我怎么不替别人着想呢？我在心中暗自叹息，怨自己没做好，没有时刻牢记师尊的教诲。我没有因为这件事对老年同修产生怨气，后来和他碰面，心里像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感觉自己的容量在扩大。这以后每次来县城，我就再也不住同修家了，每当办完事情，我就去那家便宜的旅社住宿。几乎每次去旅社住宿时，天都很晚了，有时是深夜。我从同修家出来，沿着大街往旅社走，我也不愿打的，因为打的费用甚至比我住宿费还要高。有时到达旅社要走好几里地，远的时候要走十来里路，看看时间晚了，我就跑步前进。几年来我来来去去的，县城里几乎没有一个同修知道我的行踪，一方面为了安全，一方面也不想增加同修的负担。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就这样一步步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走在住持正法的路上，却很少感到过苦。有一天晚上夜太深了，我去那家旅社住宿时，旅社已关门了，我敲了一会儿门，老板也没出来。这地方旅社不多，有那么两三家，也许都关门了，我不愿再打扰人家，就想着找棵树下将就一夜吧。于是漫不经心地往城外走去，走着走着见一家旅社大门外站着个人，我一问是旅社的老板，像专门等我似的。我知道师尊时时刻刻都在自己身边，千般万般的呵护，并时刻用大法指导着我，使我一步步走好走正。有多少个夜晚，当自己独自走在大街上，望着浩瀚的宇宙，深邃的天空，也曾生出几多感想。一个立志于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今天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法徒，为救度众生有勇气冲破重重困难，解体一切邪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闯出自己的路，撑起一片天，为师尊正法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阻力。在这场迫害中，为了安全问题，很多事情需要保密，需要修口，有的人能理解，有的人就不太理解。我经常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求别人理解自己，只要自己一心为法负责，走好走正，一直走到底，才问心无愧。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道，不需要任何人证实你，也不需要表现给任何人看，你对得起你的良心的时候，师父就会看得见。这些年来，在各种困难面前，我一次次地在心中对自己说， 自己要是做不好，就会对不起师父。而无论我们付出多少，经历了什么样的困苦，师父可从来都不会亏我们。五，师尊的鼓励。有一段时间，我需要在贾同修家配合做一些事情，因为同修家的环境非常好，也想让他把环境利用起来，做些大法的工作，走出自己的路。贾同修有些顾虑，为了安全，我就尽量的晚来早走，天黑了过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走。我深知要为同修负责，维护好同修家的环境，不能因为自己给同修带来麻烦。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有两个同修准备建资料点，我得帮着买设备，还要解决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有个技术同修遭绑架了，他所负责的那块我得去操心，我还准备着整理当地邪恶的材料揭露他们。还有个地方我得经常去给他们送东西，同修的事当然也都是自己的事，只要同修做的事符合法，自己就得无条件的配合。虽然有些事看上去难度很大，我也不会被困难吓住，我知道有师尊在，有法在。但是这么多的事情摆在面前，一时还真感到有些千头万绪。偏偏在这个时候，贾同修被假象干扰了，心态有些不稳，让我早晨再早点走。我觉得为难，因为有时从同修家出来的去远地方办事，需要在他附近等车，如果早了要等一个多小时，这样对我们都不利。为了不给他增加压力，又没法对他说清，我一时感到左右为难，心里也不太舒服，但我很快就平静下来。师父让我们善意地理解别人，自己就应该站在同修的角度上看问题，为别人着想。从另一方面讲，对同修应该尽量的体谅和包容。在贾同修这里要做的事情也快结束了，最后的时候不能给他造成压力，我决定再早走，不坐车了，直接骑车子走。当晚我做了个梦，我想上楼，在楼外一圈一圈的转，却找不到楼梯。后来到楼内一看，原来楼梯就在里面，我一下就上去了。醒来后，我更加明白是自己该提高了，只有向内找才能升华上来啊。第二天早晨四点多，天还很黑，我就离开了同修家，骑车到某地去见其他同修。已是入冬的天气，由于身上穿得单薄，又这么早出门，风一吹感到有些寒冷。一想这冷算什么，还能怕冷吗？我应该利用各种环境提高上来，不能总让师父为自己额外的操劳。这样一想，身上也不觉冷了，心中反而升腾出一种快乐。我在心里想着师尊的法，无条件的同化法，法就往我的生命中输送着新的血液。虽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但自己修炼路上的前景却是光明的。我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感到非常幸福。我骑着车子大约走了20里路，天才见亮，这时却突然起了大雾，能见度很低。我在雾中大约又走了20里路，才接近要去的地方。抬头往前望去，只见矮矮晨雾中，路旁的一个警示牌上露出几个大字：千条大道任你走。蓝底白字非常醒目，我意识中知道牌子上有两行字，上面一行好像被雾遮住了，一个字也看不到。我想是不是师尊在鼓励我，当时也没太在意，反正觉得自己心情非常好。后来再次路过那里，见牌子上的两行字是道路连着你我他，安全关系千万家，我更确信了那天茫茫晨雾中显现的千条大道任你走是师尊的慈悲点化和鼓励，要我就这样好好修下去，走下去就会畅通无阻。六，用心去救人，处处显神迹。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没被救度，尤其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大法弟子不太容易走到的地方，我们也不能把这些众生落下。有了时间，我便常去那些地方发放真相资料、九瓶共产党和神运光盘。我每次去时都用正念保持着非常纯正的心态，只是一心救人，其他什么都不想。有时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热情地和自己打招呼， 让我看到众生渴望被救度的心情。今年七月份，海外媒体报道了江轨脑死亡的消息，明慧王也及时编发了有关真相资料，提供给大法弟子去救人。这期间，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多发资料，多走村庄。下面是接连三次去偏远地区发资料出现的神迹，让我深刻体会到，在当前大法弟子救人的事情是最大的，什么都得让路。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地方发资料，走到半路，本来晴朗的天突然狂风大作，风中夹着雨点从西南而来，那阵势就是要来一场狂风暴雨。我去发资料救人，怎么遇到这样的天气呢？我知道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师尊都在看着，只要自己心正，师尊就会帮助，什么也干扰不了。人们都在慌慌张张地躲避着风雨，我却骑着车子继续往前走，丝毫不为所动。不一会儿风停了，大雨虽然没下来，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眼看着我的身上被雨淋湿，就像雨神说，你可以淋湿我的衣服，你不能淋湿真相资料。我要去的地方都是些沙土地，这里的人叫做沙窝。遇到旱天时，路上都是沙土，有些路段由于沙土很深，连车子都骑不动，只能推着走，汤起的沙土飞扬起来还往身上落。这地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了，又是仲夏，干旱非常严重，路上的沙土一定不会少的。到了那里，雨也停了，看着脚下的路简直太妙了。刚才这地方的雨似乎下得大一些，路上的沙土一湿，路面变得硬邦邦的，非常好走，也不用担心沙土飞到身上。慈悲的师尊提前安排正神铺好了道路。时隔不久，我去另一个地方发资料，快到早晨五点时，听到空中雷声隆隆，越来越近。我就想，不要下雨，不能耽误我去救人。不一会儿雷声就不响了。我五点出发时，空中下着零星的小雨，天阴得非常沉，好像要下大雨似的。我心里只想着什么也不要干扰我救人，就骑着车子往前走。不一会儿，天上的阴云散去了，露出了太阳。我放心地把资料送到一个个村庄。过一段时间，我又去一个地方散发资料，夜里不停地下着雨，救人的事不能因为下雨改变。第二天一早，当我出发时仍下着小雨，我就请师父帮助，别让雨再下了，立竿见影，雨立即就停住了。我去了十来个村庄，顺利地把资料发放完毕。这天从早上五点到十点，五个小时没有下雨，十点后又下起了雨，一直下到半夜。白天这珍贵的五个小时，不仅使我顺利地发完资料，而且还让众生有足够的时间捡到资料。这其中体现了师尊和大法对众生的无量慈悲，同时也是对大法弟子的鼓励。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师尊多么希望我们能够抓紧救人，多多的救人啊！虽然有时看起来阻力很大，只要我们把心摆正，能坚定地信师信法，一切都会为我们开路，救人就会畅通无阻，展现神迹。师尊在《精进要旨·博大》中讲到，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按照师尊的要求和大法的标准去做，法就会不断地给我们显现出神迹来，加强着我们的正念，坚定着我们的信心，促使我们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今后一定要更加精进，珍惜大法之缘，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珍惜已走过的路，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位大称号。谢谢师尊，谢谢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